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您收听的是 Pub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Hello， 大家星期六早上都好吗？今天呢，我们很特别的呢，是要来聊一聊这个景观植栽的这件事情哈。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在家里种种花花草草哈？我自己的话呢，就是我种什么就是会死掉什么了哈。而且我曾经问过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就是那时候我请人家来帮我种树，那我就要问说，请问什么树适合室内？那你知道，因为其实室内的这个树就是风水就不要讲了哈，但是就是。你叶子太大的就是在家里就是好看，但是它就是活不久。然后呢，或者有些它就一直长到越来越高，然后就是反正终究就是一定都会难逃就是被我养死的命运。就很蠢的问题，我说那我要阳台放到阳台去，我就问那个帮我做景观，我说那有没有什么是适合放在阳台的植物？然后他就愣了一下，就说啊，阳台什么植物都可以啊，就是植物不是本来就是放在户外的吗？所以你知道我整个大错乱，就是对哈，我怎么没有想到，其实植物就应该要活在它原来生长的地方啦。只是我们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我们想把它搬到室内，然后你可能譬如说土地啊，可能土壤不够啊，或你可能没有施肥，反正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善啊，就最后呢养出来就是好看，就是好看个几个月，后来就没有了。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做景观设计的人很厉害，就是要不然他们就是上辈子可能是农夫，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就是有特别巧手神农，就是很会种树种草的人，我觉得很厉害，他们先天就有一些什么灵性啊。那今天要采访的这一位呢，其实大家应该多多少少不小心都会走进他的案子。在台湾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流行的一个趋势啊，就是景观不像以前那种很我要讲的哪一种，就是好像进去花园就是剪得很一尘不染，好像每个东西都是很人为的存在这种。其实最近开始有一些景观是进去你会觉得很自然生态的那种感觉哈。这个其实就是可能最近有一个风气哈，那其中有一个有名的这个设计师就是吴淑远。吴淑远吴老师呢，他其实我们上一次在一个案子的这个开会上面遇到的。那在这之前，我好像就听到很多他的这个传闻，然后也看过很多他的案子。那除了他这个简报的这个气场不得了，就是他就跟业主讲说，我觉得你的想法是不需要的了，就是开始会教训这个业主之外，我觉得那是我近年来听到最棒的设计简报，因为这整个就是出神入化，而且我完全被带着走，就是我没有想到原来景观可以做得这么精彩，那就让我就是重新又跳入到这个景观的这个世界里面。那我这次刚好出国刚刚回来，我从在新加坡转机，那你知道大家新加坡不是都觉得就新加坡是花园城市吗？是真的很绿啦，就是你真的走在路上到处都是树，然后整个这个机场也是树，那不是就是新开了一个那个 Jewel， 就是有一个那个植物园啦，说实话我觉得可以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其实蛮好的，就是真的很多的绿意，但是又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我觉得就是感觉上好像你不会感觉到是在新加坡，或是说感觉上好像譬如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公园，应该是有个标志性，譬如说我今天走进这个场地里面，或是看到这个绿地，或是看到这个建筑，就觉得说我想起来我在日本，或是我想起来我在纽约，我就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那种个性的感觉。所以我就不禁在想，就是说原来这个种花花草草除了要有这什么天赋异禀，就是要知道怎么去照顾这些植物，可以跟植物讲话沟通之外，我觉得把对的树种在对的地方真的也是蛮难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找机会呢来介绍这个吴淑远老师，然后给所有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或者来听一听，大家也了解一下到底种树这件事情。当然不是跟你讲说讲完你就知道怎么种树，这个没办法啦，因为 我跟他就是看了这么久，我也不知道怎么种树，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欣赏我们的这个周遭的景观，或者是可能在一些未来的公共的这个空间，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这种比较特殊的一些，我们可以懂得欣赏或者懂得去享受它哈。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其实都会看到一个 公园，比如像台北就有森林公园啦，其实也有很多小绿地啦哈。那在台中也有，然后其实全世界各大的城市都有这种公园哈。那反正绿地这种事情，植栽景观，我觉得这个是越多越好，不会有人说哦，拜托你哈，我这个城市尽量绿地越少越好，就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还是需要跟自然结合起。所以呢，今天这个早上呢，美好的早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到底景观这件事情它的奥妙在哪里。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一大早，今天礼拜六的清早呢，谢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一大早我们很轻松的呢，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很美的东西，是跟地啦，跟这个景观啦，跟植栽有关的。那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请到这是我们合作的好朋友，然后也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景观设计师吴淑远吴老师。
大家好，我是景观设计师吴淑远。
淑远老师，就叫你淑远好了，其实你才跟我们差不多年纪了。然后就在这边其实见面很特别，因为这第一次在录音室里面，上一次我记得我跟你见到面是在会议室里面嘛，就是在某一个建案的一个会议室，所以如果大家有在看建案的话，应该偶尔都看到吴淑远老师的作品，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各大建案或包含一些比较有质感的这种建案啊，会请到吴淑远老师。那吴淑远老师其实是非常爱惜羽毛，他其实非常少接项目哈，就是他案子接的很少，那他接到的就一定是做的很厉害。所以先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就是我看您的这个公司叫做泰妍规划，泰妍这个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其实啊，那时候在开业的时候啊，有稍微去回忆一下，我在大四的时候曾经上过一堂景观专业实务嘛，那个时候老师就讲说，你的那个第一个字的笔画要很简单，才能排在电话簿的前面。其实我就在想说，那这样子我就越简单越好。那颜这个字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字啦，就是其实所有的设计都是以 research 为 base，
对，
去做研究，然后发散出来的设计，而不是在形式上去做一些操弄这样子。
是，
所以我在想说，泰妍这两个字，我一下子就诞生出这样的概念。
哦，所以其实是跟你的哲学有一点点关系，然后但是又刚好可以很务实的，就是可以排在电话
簿前面。
就像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用电话簿，但的确现在就是，如果你 Google 一查景观，其实应该是吴淑远老师的名字会很跳在很前面哈。然后，那做景观这件事情，你是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念景观，
是，
然后后来才又去英国念这个 AA 嘛？
对，都市景观研究。
哦，所以那个时候念的硕士是念研究，就不是念设计了。
其实它是叫 landscape urbanism， 它其实正确翻过来应该叫景观都市主义，也就是说它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学说啦，它试着打破景观建筑都市的这个 boundary， 去融合成一个共同发展的这个都市形态概念。
懂。所以这个其实很特别，因为其实一般我们念好像是念的是比较技术性，就是说是念设计类，但是这个的话是念一个研究类的东西。
对，有点哲学。
哲学哦，所以这个也跟你简报的时候会用很多这种想法或是思考有很大的关系。
AA 大概是这样子的学校，他不会教你怎么，但是他很多的就是 debate， 就是你提出你的想法，但是跟老师产生一个辩论。
对，
那你辩得过，然后提出 statement， 你就毕业；如果辩不过，你就没有毕业的。
好，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的话，英国的 AA 学院建筑学院，它是全世界最难进的学院之一啦。然后它好像是不是也是不用学费的，是不是？
哦，它是世界上最贵的学校，
是最贵的。好，那又再增加了一点难度。
私立学校啦，它是英国唯二的私立学校这样。
哦，好，但是就是 AA， 大家可以查一下 ，AA 出来的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建筑师。但我不知道它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学科是做研究
的。我去念的时候是2003年，
对，
但是它是1999年才创这个研究
系。对，哦，那你当时的这个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可以跟我再讲吗？
我是研究那个黎巴嫩贝鲁特被内战狂轰滥炸了14年之后，一个破败的城市如何诞生出一个新的景观都市状态。那其实我们所有的研究题目都是这种，比如说威尼斯要沉到海里面去的，或者是那个斯里兰卡被海啸侵袭的。
是，
所以在这种破败之中再重新建立的都市，我们才有机会去做 landscape urbanism 这样。
所以我很有趣，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上次听你的简报，就是说其实 景观是可以设计的，但是你把它设计的好像是原本就长这个样子的，
所
以
这个里面诞生出来的。
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个土地被蹂躏过了，然后做坏掉了，然后我们再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说，如果我们如果务实一点的话，比如说或者是 London， 它其实已经发展的这么成熟了，我们还有机会做什么吗？其实蛮难的，因为所有的都市计划、绿地建筑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确了。
是。
那我们唯一可以用这个崭新的理论去找一个地方当实验场，让它诞生出一个新的状况，那只有破败的城市，对，
才会有一个新的学说的实验的地方。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挑战的问，就是如果用你的这个学说哈，
yeah.
不是好坏的问题，你看现在大安森林公园，你觉得是 hey, hey. 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
算是比较先天不良后天失调的都市绿地公园吧，因为。其实所有伟大的城市都有一个足够谈得上的都会公园嘛，
对的，
比如说伦敦的海德公园啊，
纽约中央公园 啊,
啊、日本的这个明治神宫、
对不对？
你单是看它的树就知道我们的大安森林公园就是营养不良。
可当时在盖的时候叫森林公园，就是它是号称说这个植栽的这个密度很高呢。
其实它应该是它的经费来源是来自于有关农业或森林的部门、我听说是这样子。那因为它有太多的废弃土壤堆在里面，它可能是移除了眷村，直接把这个废弃土直接就地掩埋。
是。
那它底下完全是不透水层。
对，我记得以前那边是有房子，国际学社还是什么的，
就把它推倒嘛。
我们上一段节目的时候呢，其实就开始就聊，然后就是礼拜六早上大家就很开心，就是在聊一些花花草草、绿意的东西啊，很自然。那其实吴老师有特别创的一个自己的风格在台湾，我觉得啦哈，就是因为其实可能早期我们觉得景观就是要那种好像很一丝不苟，然后弄得很漂亮，草地都是修剪的很整齐。可是我第一次看到吴淑云老师的案子的时候，其实我有经验，我说很不一样。那这个其实是吴老师自己创出来的一个风格吗？还是这个是世界上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别人也这样做吗？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子啊，因为实际上我也不觉得这是创出来的风格啊，因为其实我在英国受教育跟工作的这些经验啊，都让我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懂得跟土地学习，比如说你说英式的田园，你觉得怎样？其实他们在
眼界再开大一点，就比如说如果有一天这个日本的某某业主看到说吴淑云老师的这个案子很喜欢，然后请你去日本做，那你又会种出不一样的树？
会啊，其实第一个有可能我会希望 export 就是把
台湾的这个 style
输送到日本去。
哦，
比如说其实你知道吗，我其实以前曾经策展过世界花卉博览会的台中。
对，
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花博吗？花博其实上就是要推销你这个岛屿的植物到全世界去，才会
有花博。他们可以买回去种就对了。
所以我们的台湾之光如果有一天可以用在日本的国土上，事实上也是另外一种植物的输出。
这个的法规或是什么的，这个是 OK 的吗？
是 OK 啊，因为其实台湾也不断的在引进日本的植物。
那
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能够有土壤进来，所以这些植物在日本要把土全部洗干净，裸根包水草进来台湾，然后再重新种下去。
那它的存活率高吗？
70%啦。
那还算蛮高的。
对啊。
所以就是到时候其实就可以互相交流，
土壤不能够出去，
只要土壤
植物可以出去。对。
那这个跟水产品就比较好像，是不是就是动植物的话，植物稍微比较宽容一点，是吗？
水产品也很宽容啊，因为这些鱼它是趁着青草或黑草这样游来游去，所以其实没有在防疫的。那动物那个肉类才需要防疫。
现在肉类是管得很严。 对，但是有时候就是那种
鱼类还好，
不是很多，像我看那个很多节目，像日本节目不是有那种什么鱼类外来种，就会把在地的原生态整个完全破坏掉什么的。
我是觉得那个只是一个综艺节目啦。我是觉得也没有必要这样子。
懂，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的生态，就自然会发生的事情。
自然会侵入嘛，你去过做太多的去调控没有用，因为接下来还是会继续侵入。
懂。但的确啦，就是跟淑云聊到这个整个的一个景观的变化，如果听众朋友在听一听，就发现真的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大的变化。那包含像我自己知道，老师一定也知道嘛，就是那个纽约有一个高县公园，
Highline，
它就是跟这个中央公园其实也是两个完全不同世代的产品。
对。
那你对于那个 Highline， 你有去过那边吗？
有。其实它的那个主要的园艺设计是 Piers Althoff。
对。
我曾经拿过一个世界的这个多年生植物大奖，就是从他手上拿下来，在芝加哥。
是是是。
其实他是我最尊敬的一个园艺设计师。我记得他那一天来颁奖的时候也没有穿西装，就是穿一个园艺工作者的装扮，穿一个雨鞋，然后还带把剪刀这样。其实我觉得我很敬佩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即使你不需要什么全身黑啊穿西装啊是是是去颁奖，我觉得就是landscape architect 或者景观设计师事实上都非常的绿手指啊，很像
down to earth 啊，就是
yeah, exactly.
手放在土上。
所以其实我很喜欢他提出来学说，因为我们甚至有当面问他一个问题是，就是问那个大师说，你每次都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这个植栽的混杂的这个风景啊，那你怎么知道你要用哪些物种？啊，他就觉得我们的问题蛮蠢的，就是其实他也不知道要用哪些，只是所有事情都是实验出来的，但是也不用怕失败，因为失败不过就是植物死掉，你要去研究为什么死掉，我是不是这次混种的物种选错了，或者是气候温度是不对，那在失败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就可以达到新的领域跟世界跟美感嘛。
所以就是研究，你刚才
对对对 research base、就是、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其实我觉得过去台湾在做设计是缺乏研究精神啊，就是不断的抄袭前人的东西，不断的抄袭国外的庭院跟买书，然后抄书上的东西，你会发觉做了30年还是一样啊，
大家都在做很类似的了。
所以其实如果不做研究，你永远就是做这些东西。
所以反而景观跟建筑都一样，就是应该我们到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不同的纬度、不同的城市，你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嘛，应该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样又讲到说，我们不加任何藻饰的设计，事实上也帮地球保存了很多的物种嘛。比如说从这个土地得到的物种是最珍贵的，可是当我们不去用这些物种的话，你想会怎样？其实它会消失。
对啊对啊，没错，
因为去用 它
原本的生态没有了。
对，你去用它，让我们这些苗圃啊，这些三代都做苗圃的园艺工作者来生产它，才是最好的保护。那让它真正回到我们设计，
所以就也不用再什么富裕什么萤火虫，因为你如果保持原生态，它就在那里。
对，没错，没错。
那我在想，就是说像 Highline 这样子的公园，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公园。说实话，它的那个这叫什么覆土很少嘛，
很浅。
所以我想说，当时对那个景观设计师来讲，大师他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
其实啊，那个植物的坚韧的程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你以为它覆土很浅就不行，事实上都没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覆土都是很浅的啊，比如说我们路边的野草，你有没有看过从那个柏油缝隙里面长出非常美丽的野草？
有。
那这个不就是我们最需要用的物种吗？你都不需要浇水，不需要除草，不需要施肥，它会长得非常好。
那
我们为什么不用它呢？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过去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观念，就是我们不认识的草就叫野草。那在我的眼里它是宝藏啊，它是我们的国宝，这样子
就是植物了。它没
有，所以 Highline 事实上是以野草建构出来的一个高线公园。
是
那我在不同的季节去看 Highline 的时候，我真的蛮感动的是，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地球四季的变化嘛。嗯，我们不能够永远看到就是绿绿的样子啊，那就种塑胶花就好了。
塑胶花、永生花。
对啊。
那好，那比如说如果这样有这样的挑战，你觉得你希望下一个案子，或者你现在还有什么没有做过你觉得可能会很挑战的你想试试看的案子？
我其实比较 open mind 啊，就是说所有以前觉得丑的地方我都希望可以让它变美。我包含说 anyway 来个灵谷塔啦、加油站啦、机场啦，其实我现在也都正在做嘛。
是
我现在跟日本的团建建筑师也在做我们五个离岛机场的重新 renew。我就把五个机场变成五个离岛植物园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都很精彩的样子。
好，那我下一段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一段我想要来问问淑媛，就是因为我是做灯光的，所以我会帮你把那个晚上的那个植物要照亮。这个应该是最大的杀手，他应该跟我要势不两立才对。我们下一段来聊一聊，好不好？就对于夜景的这种植栽的话，你有什么想法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景观设计大师吴淑媛吴老师。淑媛你好。
大家好。
那我们刚才聊了很多了，就是在聊其实从这个原生态怎么样保持这个地球原来的样貌、土地原来的样貌，然后不同的经度、纬度，其实应该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景出现。那我们也学到了，就是说其实没有所谓野草啦，说实话就是 只要是植物它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地方嘛。好，那我们现在又要违背一个自然的事情，因为淑远知道我是做灯光的嘛，
yeah, yeah.
所以就是我们也有合作的案子。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类的活动时间都慢慢到晚上，所以有时候白天看很漂亮，晚上也想要亮一下。
yeah, yeah.
那你会不会很痛恨就是我每次晚上要开这些灯就让植物不能睡觉这样？
其实不会啦，就是 我反而觉得哦，白天有白天的景观，那有没有想过晚上的景观是什么？
嗯，
其实对我来讲，因为 我自己过去住在伦敦哦，
嗯，
那我家前面就有一个 urban renew 的案子哦，以前非常非常破败的一个人行道，后来他们就邀请了一个灯光的艺术家来做这个。其实啊，你看灯光艺术家他也做景观设计嘛，他就把那个灯啊藏在树冠里面，
是
那光线就是穿过那个树冠打到地上，你会发觉晚上那铺面上都是光的影子啊，
树影，
而且它那个灯还会缓慢的移动，所以晚上的树好像跳起舞来，因为整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第一次觉得那个光影这么的厉害。
原来你住那边那个案子有得奖，
对对对对 ，Ostream 嘛，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案子是我去那个东京国立博物馆看那个长谷川等博的松林图屏风，其实啊，我觉得晚上的景观呢，应该可以看到树的影子啊。有点朦胧的树影婆娑的样子，
是是。
其实我对于以前呢、啊，只是把那个植物整棵打亮，我没有什么兴趣。
对，
这个事实上是非常影响那个植物，因为它事实上它不想被打亮。
对对。
但是如果你是很间接的把它的光影投射在一个很朦胧的墙面上，
是
好像月影哦，月光投射下来那个很朦胧的影子的话。我很喜欢这样子、欸。
那这个我们还算蛮合得来，但是也要找到看得懂我们的业主啦。因为其实你在讲就是整个景观一直有在进步，其实灯光也有在进步。灯光进步的部分就是说，以前灯光我们也一直希望就是要创造，其实我们是留恋白天，你想要把晚上变成白天，但其实晚上就是晚上，所以晚上的时候你就是有月光，它就是比较暗。那所以如果你可以创造出一个光景，它是晚上的浪漫的柔和的，然后你就像你讲的有一点点树影，然后感觉上好像是月亮还是什么光、你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暗暗的。好，那我们就是有一个夜景，而不是有一个很像白天的晚上。
Exactly， 有时候太亮了。
对，
对，你看那个日本有一个文学家有写过阴与礼赞嘛，他其实就在讲说阴暗黑暗之间的那个美。
那今天聊了很多，其实一直都在讲这个景观的部分哈。然后，但对于台湾的景观设计来讲，因为你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然后你包含对于这个树来讲哈，你有很多的想法，你还把它写成书嘛，对不对？那对于未来整个台湾的景观，你有没有什么觉得应该可以再往哪些方向去突破，或是再去努力看看？比如说像你现在在做这个机场的部分、公家景观的部分，我们今天聊了森林公园可能可以调整，在其他城市里面你觉得呢，这些景观还可以怎么调整？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多行道树吗，这些你有想动吗？
啊，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还非常非常的多啦。因为到目前为止啊，国内的公部门在景观工程上事实上是很不专业的。也就是说其实包含我们接触的公部门很多都是土木系毕业，但是他正在做公园的维护管理。
那如果以这种城市的景观管理，你觉得新加坡是做得好的吗？
他算是投入相当多人力的，应该算是做得很有心啊，
很有心。
那美感我就不一致评。
我刚刚从新加坡回来，我在想
太绿了哈，因为他们没有
都是树，
没有四季变化，那但也没办法，他们是处于没有四季变化的，
但他是属于在热带啊，
它
是赤道附近，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四季变化，但就是。所以其实慢慢的应该是这样，就恢复到一个原生态，也不是说一直都是绿就好，也不是说要弄成这种什么巴洛克式还是什么、
对对对，我说人类故意的语汇可以退场了。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淑远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于景观的部分，然后没有想到原来景观也可以走出一个台湾的特色。就是其实我们未来可能可以有一个输出，对外输出的输出品，除了植物之外，所以有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景观，那这个是真的很棒、那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找找吴淑远老师的书，然后也可以看看吴淑远老师，搞不好下一次你在看这个建案的时候，你突然会看到说，哎，不小心走进吴淑远老师的这个植栽世界里面。好，那我们今天谢谢淑远，
谢谢各位。